五人云：“有志者事竟成。”又道是：“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假。王军就是肯于登攀的人，办什么事情都要求一个完美。世上360行，行行出状元，哪一个行当都有杰出的人才。这王军呢，就是公安战线刑侦部门里面杰出的人才。他善于动脑筋，喜欢钻研，比方说跟马玉林老师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马老师所教的他是深刻不忘，反复的实践，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还不断的深研。因为赤峰一带的情况跟北京还不同，大草原上足迹好辨认，城市里全是柏油路、水泥路面，它不好辨认，因此就增加了难度。王军毫无退却，细心钻研是总结经验的。咱比方说什么照相法，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成串的足迹，如何摆放比例尺，如何选择曝光的角度，王军都反复实践，对比最终的效果。石膏模型提取是王军的拿手好戏，他掌握了不少经验呢。如浇筑模型时候，石膏液会起泡沫，这就会破坏足迹痕迹。还有一样，提取浮土上的足迹，浮土松软，石膏液也会破坏足迹。那怎么解决呢？雪地上的足迹提取有许多种情况，比如在薄薄的雪地上如何提取，正在融化的雪地上又如何提取，厚雪层上的足迹又怎么提取，等等等等等。他是边工作边学习边研究啊。在一个不知不觉的时刻，马玉林老师为王军构想的让足印说话，哎，石破天惊般的显现了。王军不是想得的就是这个吗？这足迹怎么能说得了话呢？他就实现了。咱举个例子说，在北京某县，一个案犯呢，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是破窗而入，强奸了室内的女知青。王军当夜赶到现场，天亮的时候在窗户台上找到了案犯留下的半个足迹。王军呢，就根据脚印这丁点的特征，他毫不疑迟地做了一连串的判断。案犯穿的是一双松紧口的布鞋，22岁上下，身高1米7左右，身体偏瘦，走路明显的左右摇晃。当地公安火速排查，很快一个嫌疑人落入视线。但是呢，在走访了嫌疑人的住处后，同事告诉王军没有发现松紧口的布鞋，而且这个人出于善意提醒王军，会不会错了？王军没动声色，只说把这人带来我看看。结果嫌疑人被带上来了，尽管此时他换穿了一双半旧的皮鞋，而且还距离着王军有10米开外，可一看他的身高和走路的架势，王军便大声喝道：“就是他，把他给我铐起来！”警察的坚决果断让案犯十分奇怪呀。按说他黑灯瞎火的破窗而入，神不知鬼不觉的做了案，还把当时穿的鞋给扔了，换了一双半旧的皮鞋，怎么就这么快就栽了呢？王军自己也好奇怪，他仿佛啊，在案犯没带到之前已经和他会过面了，仿佛脚印显出了人形，那身高、那年龄、那走向，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走来。这是足迹终于活了，终于可以说话了，再也不用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圈圈了。很多人以为那在大都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等了好久啊，终于等到了今天，足迹追踪上升为步伐追踪，还有什么比梦想成真更让人幸福的呢？遗憾的是，到了1981年1月23日，马老师去世了，王军呢事先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消息还是从公安部得到的。他得着信儿的时候已经就很晚了，他听说第二天追悼会就要在赤峰举行。你想一想，正是严冬啊，天还下着大雪，但是王军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在明天天亮之前一定要赶到赤峰去向马老师告别。王军和几个同事买了花圈，写好悼词，开了两部车，顶风冒雪从北京出发了。出密云，过承德，夜闯毛巾坝，那真是山高路险，冰雪覆盖，那车灯所照之处一片苍茫，一派肃穆，跌跌撞撞啊，走了1000多华里啊！天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到赤峰。师兄们看见北京的师弟连夜赶来，不禁双手如前，相拥而泣。追悼会一如马玉林在草原的一生，质朴沉静如一汪清水。默立在马老师的遗像前，王军心潮如涌啊！他默默的怀念和老师在一起的时光，老师本分，吃苦耐劳，不张扬，不畏艰辛，不计回报。他将杰出的专业技能倾囊相赠，总是那样亲切和蔼，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亲近他，信赖他。他们老是坐着罗罗吉普，嘎呦嘎呦，蓝天白云，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在辽阔的草原上，老师给他的不仅仅是步伐追踪，他给了自己太多太多。沉痛归沉痛，工作还得工作，他把老师的死变成了动力，王军工作起来更积极了。哎，他就像当年马玉林在草原上被传神了一样，那时候的王军已用步伐追踪的侦破手段破案100多起，有人给他送了个外号，管他叫神仙。哎，神仙这两个字是美誉了京城。王军最早被称为神仙的那次，是去京郊某厂查办工厂盗窃案。其实这案子不大，但是影响可不小。就这厂子有100来块铝锭，一夜之间是不翼而飞。那本是很不景气的一个小厂，偏偏又遇上盗贼，顷刻之间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困境。当地公安人员勘察现场后一时理不出头绪来，所以就给北京市局打了电话。中午时分，有人说市局派人来了，市局派人来了。大家就见到了一个貌不惊人的壮实汉子，他就是王军。就见王军一不慌二不忙，猫着腰在工厂内内外外盯着看着有那么几遍，最后他得出结论。他说这是一起内外勾结的盗窃案，作案者是一男一女，女的24岁左右，身高要1米6，他从厂子里边往外递铝锭，外边接应他的是个男人，27岁上下，身高要1米72左右，他左脚外撇，右脚直行，从这个特征上来看，10有8 9是个赶的车的，因为他们总是跟在车的一边，两只脚总是下意识的分着。大伙已经这么快就破案了，就定了向了，众人是将信将疑啊，只能沉住气等待侦查结果。按照王军这个思路，县公安局在厂方的配合下，不到1小时就破案。两个落网的盗贼 与王军所说的是果然吻合，在场的人无不惊骇。
哎呦，
神了，神了！县局的同行是心服口服。后来，《北京日报》专栏报道了这个破案故事，题目是《百余大案脚印破》，副题是《遍地二十载成神仙》。从此，王神仙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绰号就在京郊给传开了。由于运用了步法追踪，破案率大幅上升。不仅王军声名渐起，步法追踪也作为一项新型侦破技术，在全国公安系统是广为传播，社会上也形成一股热潮。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无论是机关还是学校，都有人在谈论脚印所揭示的学问。所以这王军每到一处，被群众、被痴迷者给围拢，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听他看脚印、断男女、断婚姻、断祸福，就像看相面算卦的先生似的。但在公安系统，这是十分严肃的科学，登门向王军讨教的人多起来了，还有的干脆带来石膏模型，请求直接破案。这王军这个性格，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爱多说话。有人跟他开玩笑：“你真是贵人语话迟。”这可好，他一天说的话，一年的全说完了。这王军呢，就感觉到有点烦躁，不是不愿意帮助旁人，这浪费多少精力，影响多少工作呀！再者一说，就是单个的这么解释，也起不了多大的效果。如果把大伙凑在一起集中来讲，那就能事半功倍呀、啊！哎，无独有偶，北京市公安局也做出了步法追踪培训班的决定。讲授步法追踪的课程的担子，当仁不让的落到了王军的身上。首先安排在北京刑警中开课，教学你得有教材呀。王军潜心研究步法十几年，深知学以致用，倒没有想过要著书立说。假如当时领导给王军另一个任务，让他写一本关于步法追踪的专业学术著作，他可能瞪着眼珠子得想一年。但是让他讲课编写教材，哎，他这心里啊就不一样了，压力也减轻了不少。根据课堂进度安排讲义，安排时间，尽管难度也是不小的，但王军绝对能胜任，也感到愉快。打那之后，王军就开始查阅相关资料，结果查遍了中国刑侦史，没有这门科学论著。小说倒是不少，什么柯南道尔、福尔摩斯啊、松本清张啊、深村城啊等等等，但这是小说，这小说啊不能完全当真，没能说得跟上。这就是说呀，前人的经验可以引申借鉴，更谈不上借用谁的教材，根本就没有，必须得靠自己厚厚的一摞笔记本。王军呢还跑到了大专院校找教授、找讲师，借用专业教材，而这些教材与步法追踪毫不相干，但是有现成的教材编写形式。王军要的就是这种形式和节奏。每天王军除了办案，就利用领导专门批给他的备课时间在家编写教材。那是王军从警以来在家里待的最长的时光。当时啊，他已经成家数年，孩子都有了，不过住房条件不怎么好，房间很小，顶多也就是10平方米吧。好在王军的妻子是任劳任怨的，心怀比别的女人都宽，肩膀比别的女人都结实。再没有比男人在家里写字让警察的妻子更满足、更舒心的喽。 家务事绝对不让丈夫去搬金。王军自然也关爱妻小，开夜车的时候绝不在家里头，不能让孩子老婆在明晃晃的灯下睡不成觉。夜里他就去办公室，办公室的条件也不好，那会儿连个空调也没有，使个电风扇也是奢侈，热就索性光着膀子配一条湿毛巾，等干了再从头一下再配上，再打盆凉水泡脚，凉从脚下生嘛，蚊子叮了叮就叮了，那你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日夜兼程，一部讲义大纲建成模样，什么引言呐、概论呐、章节呀、正文呐、插图啊、表格啊、注解呀，是应有尽有。文章部分呢，繁简有序；理论论述呢，准确精当；逻辑推演缜密严谨。这些事儿都事关破案，学员们要一个字儿不落的写到笔记本上，来不得半点含糊。那举例子的事儿呢，王军就不写了，用个符号就代表了，因为这个侦破的经过全在他肚子里嘛，足够当堂发挥的。书说简短，这培训班在北京天堂河农场开办，每期100多人，连办了数期。当年北京的刑警几乎都上过王军的课，王军的课堂不光实力真切吊人胃口，理论剖析更让人茅塞顿开，加上步法追踪在刑侦工作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和王军倾其所有的一腔热忱，学员们无不为之吸引呢。咱比方说王军讲，在有石子的路面上如何判断足迹的走向，第一单元主要讲石头子儿受到压力形成的搓痕，包括前脚掌的搓力有多少种，脚掌中心部位搓力有多少种，后脚搓力有多少种，搓痕长短与年龄的关系。咱这么说吧，这些科学术语咱不必详细列举了，就是一宗宗一件件以实例说明。这些学员听了之后真是身临其境啊，印象十分深刻。王军又讲，大脚穿小鞋，勉强把脚伸进鞋里，这时的鞋后跟压痕就很重，前脚掌痕迹就比较轻，多数是鞋起脚运步快，很少出现蹬挑痕迹。还有比如说犯罪分子进入现场时偷听窃视状态时的步伐，逃跑回头观望疲劳时步伐的变化等等等，那极其丰富。授课期间如果有案发的时候，还可以组织学员现场教学，边破案边教学。咱举个例子说，那年春天西营门汽车队办公室发生了一起纵火案，经勘查丢失了电子计算器一台、现金、粮票及空白介绍信等等，同时室内电视机、桌椅等均被烧毁。案发后县公安局从现场取得皮鞋足迹一个，当时这王军呢正任市局13处一队技术组的组长，得到这个足迹，他将照片拿到课堂上和学员们共同研究，认定案犯身高1.70米左右，25岁上下，偏瘦。与此同时，县局已根据王军指定的破案方向将案犯拿获，果然身高1.69米，25岁，偏瘦。但是取了案犯作案时所穿的皮鞋，发现鞋后跟各钉一个掌，和现场的足迹不符。王军又把鞋拿到课堂上设题测试，学员们如同身临其境，分析这鞋的压力面、起落脚磨损部位，一致认定这双鞋 就是案犯作案时穿的鞋，鞋后掌是后钉上去的。王军是十分满意啊，告诉大家此案已经告破，案犯供认不讳。几期培训班下来，洋洋十万余字的教材几经修改补充，终于复制成书。北京刑警史上于是有了一部不法追踪普及教材，这是刑侦学理论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提到他，王军总说是马老师开创的先河，后来者轻松胜任嘛。王军又一个梦想成真了，这一次他是走得更远，两代人完成了这次完美的接力。像这样的实力举不胜举，咱们呢挑两个说就算完事儿了。再说一件京郊系列奸杀案，王军有时候就回忆，现在回想起赵连荣暗杀八女案，撞在王军手里一周告破，的确不足为奇。这就好比中医医病有四个字儿：望闻问切。不法专家就像经验丰富的神医一样，对这等头疼脑热还不是一望便知深浅吗？更何况现代刑侦有了高科技助阵，就像是实习医生，他仗着先进的仪器也能把普通的疾病查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摸高一尺道高一丈啊，犯罪分子起诉逍遥法外已经没那么容易了。但疑难杂症总考验着大夫的技术，刑警也会遇到久侦不破的复杂案件。比方说1990年3月的一天，您别忘了，1990年3月的一天，市局刑侦二处副处长王军的案头上就摆着这样一些卷宗，他们从案发地所在的不同区县调集而来，内容都是近年来发生却没有破获的强奸杀人案。原来啊，2月11日北京市丰台区樊家村果园里发现一具由山海关地区来京的女青年被捆绑奸杀的尸体。3月7日在这一地区又发现一具被奸污后残害的外地女青年的尸体。你想想，不到一个月竟发生两起奸杀案，看来是案情重大，不能不破。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17点继续收听。
不用收音机也能听长书，不用收音机也能听长书。青岛经济广播 FM 100.7快乐603长书频率网上直播为您精彩呈现。您只要登录青岛传媒网首页，点击在线直播，然后点击 FM 100.7快乐603长书频率，就可以在线收。